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不但经历福音，也更用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福音。主啊，使我们所经历的，也成为我们侍奉你、见证、分享这个经历的一个知识。恳求你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就在这一堂的时间里面，你的灵就是真理的灵，也就是启示圣经的灵，是主的灵，是基督的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开通我们的心窍，把我们带入基督奥秘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最后是讲到，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同在基督的教训里面，实在是没有差别的。哈纳提到关于要从保罗出来，归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那么他的意思是说呢，保罗的整个书信统思想受了希腊的影响很深，以至于失去了原先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个本质的单纯性，以至于太注重于基督论中间的救赎的本性，就是 theology or Pauline Christology。 那我认为呢，就是在保罗基督论里面的救赎性呢，才是纯正信仰的一把钥匙。凡是以这个保罗基督论的救赎性相悖的，我们都可以给它称为异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这个救赎的福音就是福音的本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本质。我们昨天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一个代替性的牺牲，我们也提到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一个挽回性的牺牲，我们提到基督的牺牲是个买赎性的一个牺牲，基督的牺牲是一个复合性的牺牲。所以借着基督以神同人的这一种身份做中保呢，就代替了我们领受了神的审判，代替了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代替我们使我们呢可以免去神的愤怒，他挽回了神的愤怒，也挽回了我们灭亡的命运，使我们可以被买赎回来，有新的价值与神和好。这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本性， redemptive nature of the gospel。 第二样我们要提到福音的第二个本性是什么，福音的独一性， the uniqueness of the gospel。福音的独一性，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方法使人可以得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人可以得救。所以呢，这个福音是一个独一的福音，在基督以外就没有救赎，在十字架以外就没有救法，在宝血以外就没有救功，在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之外就没有别的救赎的道路，在基督以外没有救主，这是独一的。这个独一性呢，就同是使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绝对的把握，以至于我们呢不必在其他的宗教中间，在相对的中间来寻找那个不可能达到的绝对。耶稣基督是独一的。那有关于这一点呢，有许多的人认为这是基督徒的自大，或者这是基督的狭窄。那耶稣基督自己讲过这个独一性的话有没有？有没有？在耶稣的言论里面有没有讲过这个独一性？有吗？什么？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那么这句话是基督自己的宣布，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呢，很这个肯定的宣布，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这是独一性。那么在这个使徒们的讲论中间，有没有提到这个独一性？有。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个在重生，这个独一性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独一性？有没有？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在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与人之中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所以这样呢，基督自己的宣称，彼得在这里的强调，以及保罗呢很特别在这里重申这个狭窄性，这个独一性，就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除他以外没有了。那为什么基督能站在这个独一的地位上？ 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救主？如果把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资格把它列下来，试试看你们想，耶稣为救主的资格是什么？他是神，还有他是人，他是无罪的，还有啊，他是复活的，还有他是代死的，所有人的死不是代替别人死，如果有人代替别人死，你也不能把他与基督的代死相提并论，因为那些人如果不替别人死，自己还要死，所以这个绝对不能相提并论。有一些人说基督的代死虽然很伟大，不许多革命党的人死，也不是为他们的党、为他们的主义、为他们的国家而死，不同的，也几个不同，本质不同啊，这个心里面的动机不同，他们的这个资格不同。多数革命党的人死的时候存着咒诅仇敌而死的，而基督是以赦罪的身份赦免别人的这个心情来代死，所以就完全不一样。刚才他是神，他是人，他救主的资格是神所定的，神定的啊。除此之外，他呢是唯一满足神在公义上的要求的，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他是以无穷的生命大能来站在这个救赎的地位上，所以这个独一性呢，我们提到了几个重要的资格，这个资格其中任何一样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其中的一点。所以你把这个我们所信的基督同其他的宗教教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其中的任何一点，没有。上帝定义将他压伤，以赛亚书第五章十三章第十节，上帝定他，定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上帝的创世之间在基督里预定我们。所以这个基督这个身份，以基督成全救恩的神永远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他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设计，所以神的旨意、神的预定，基督是神所定的，是永恒的旨意中间所定的一位，是独一的一位，这是他第一个很重要的资格，神定的。神人二性就把它背在一起，刚才这个第一条，第二，神人二性，昨天我提到他如果是神而不是人，是人而不是人，不能站在中保的地位，所以呢，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降世为人的基督。第三呢，他是无罪的，所以他能站在一个圣洁的地步来做祭司的工作。祭司所做的工作是站在神与人之间，祭司所做的工作站在生与死之间，祭司所做的工作乃是做一个救赎性代求的工作，而基督以无罪的身份站在罪人的地位，担当罪人的审判，解决罪人的问题。他也在神面前，圣洁的神面前，他代替罪人以圣者的身份来代求，所以他这个无罪的身份是他救主一个很重要的资格，他的死的代替性，他能得胜死亡，他满足神的意，以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来成全这些。那这些呢，都是基督独一性的那个资格，水福音是独一性的。有许多的宗教，甚至有许多基督教里面的新派，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应当的重生强调我们基督教的独一性，因为这样呢是一种不友谊的，也是一种呢不够大方的与别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呢不要强调独一性，但没有别条路，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我们昨天提到的，只有绝对者的本身可以以绝对的口气讲绝对的话，来否定其他的非绝对、伪非绝对。二加二等于四，四本身有权利来说三是错，二是错误的答案，八是错误的答案，只有四是对的答案，因为它是绝对者，所以是独一性。接下去，第三点，这个福音呢不但是救赎性的，这个福音不但是独一性，这个福音呢也是这个完全性的，或者这个绝对性的。完全性的，在这里所提到的完全性或者绝对性，它的意思就是说呢，已经成全，不需要再加添了，已经成全，不需要再加添，也不能再减少。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呢，有两种与福音相悖的动向。第一个动向就是要除去宗保， 第二个重动向就是要加上中保。人与神之间的只有一位中保，那么如果有人认为不需要这个中保，只要人可以直接到神那里来，他就是否认这个中保所成全的东西，所成全的事。如果有一些人认为在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人与他之间还在需要加上什么的话，这个加上什么乃是否定他已经成全了，所以这个加也不对，这个减也不对，不能加不能减，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福音的完整性，福音的绝对性，不能加不能减。那么请问哪一个宗教是否定人与神之间需要中保？啊，佛教，对不对？对，佛教有没有信神呢？佛教的神是谁啊？啊，很多，虚无。啊，佛教信什么神？菩萨。佛教信什么神？信佛。那么佛信谁？佛教本身原是无神的，所以人人都有佛性，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所以就他们本身是没有那至高的神那个观念，连那观念都没有，能够解脱这个从情从欲而来的困扰，进到涅槃虚无的地位，再没有一念的这个捆锁，那个就是成为佛的这个最后的阶段。而人人都可成佛，如果你说佛是神，人人都是神的，所以神化自我的一个这个挣脱，神化自我的那个 process 就是佛的过程，就成为佛的过程，就是他们是整个的生活的这个中心了。所以呢，这个佛教呢，不是在神与人中间不承认有中保，佛教根本就是要神化自我，人与神之间不承认中保的，而相信那位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呢，是回教，回教不需要中保，还有犹太教，犹太教不要中保。所以呢，犹太教呢，在耶稣基督之前，同回教在耶稣基督之后，这两个宗教都要否定基督为中保的这个独特性，基督为中保的这个重要性都要被否定掉。什么宗教在基督与人之间还要再加上另外的中保？啊，天主教。所以呢，到基督的面前还要透过玛利亚，到基督面前透过使徒，到基督面前透过圣徒，他们有 treasury of the saints， 他们向 Mary 祷告，向 the apostles 祷告。那么这些的使徒还有玛利亚还有圣徒呢，都站在中保与人中间的地位，而这个地位从这个教义呢，是很圣经的原本的意思相悖的。你知道圣经里面最后记载玛利亚是在哪里？最后一次记载玛利亚在什么地方？耶稣钉十字架时。还有没有更后的？最后的更后有没有？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五节，最后一次记载玛利亚。那一次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那么呢，他们呢，是不是把升天的主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用玛利亚再做一个另外一个中保？不是的，那个时候呢，玛利亚是与他们一同向耶稣基督祷告，他们不是借着玛利亚向耶稣祷告，也不是向玛利亚祷告。所以这个同现在天主教就念经的时候玫瑰经念念有词敬拜玛利亚是完全相悖的。那他们的这个Ave Maria， 把玛利亚当作是这祷告的这个一个对象，那个对玛利亚的称颂乃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的天使对玛利亚的称颂，你蒙大恩的女子啊，怎么样怎么样，那那些话语呢，是天使在玛利亚要受感这个生出耶稣基督以前天使给他的预言，不成为历世历代教会对他的崇赞，不应当如此。所以呢，这个把基督的中保身份呢把它除掉，或者在基督中保与人之间再加上别的中保，这两样都是否定这个救恩的完整性。福音的本质，福音是救赎性的，福音是独一性的，福音是完整性的或者绝对性的，已经绝对了。因为已经绝对了，所以呢，圣经说一次成全直到永远，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加拉太书也提到这样的事情。那保罗呢，特别在这个绝对性或者这个完整性里面提出一些的警告，这个警告是用相当重的名词来做警告的。如果有人传给你们，不论是我们，不论是别人，甚至天上来的使者， 与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就应当怎么样受咒诅。你看传道人咒诅人厉害啊，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他们咒诅，哇，这样的传道可能一定教会这次把他赶掉，没有爱心，是不是要咒诅别人？保罗是这么下载，保罗是这样绝对，保罗用这样重的名词来讲境界性的话语。若有人甚至天上的使者与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应当受咒诅。重不重？重得不得了。天上的使者哪里会传福音？有没有天上的使者传了另外一个福音？哎，刚好有啊。那现在我告诉你们下面一件事情，这个下面是我个人的发现 ,original。你们这几天听了很多次我 original。书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是 original。在主后呢 ,570 年生了一个人叫做 Mohammed。这一个人25岁的时候，主后595年结婚。结婚的时候娶到一个比他大15岁的寡妇。等到他自己40岁的时候，那个寡妇本来是40岁，他结婚25岁。他自己40岁的时候，那么他就领受启示了 ,so called。他领受所谓启，我们否定的。领受启示的，启示他的是谁呢？是天使长。那个天使长是谁呢？就是叫做加布列。加布列天使启示给这个穆罕默德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加布列启示给这个天使他的时候，就是把可兰经带下来。那么可兰经的信仰同整个回教的信条呢，就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呢是无所生也无所受生，他呢不受任何一位来生他，也不生任何一位，他是独存的。那么这样的在回教的观念中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同他们的信仰完全相悖了，明白吗？那这个呢是主后610年启示下来的 so called。 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相当多处，其中有一处也单单只有一处是天使讲的，你知道吗？单单一处是天使讲的，那一位天使刚好就是加布列，那这个很妙了哈。所以为什么可兰经领受启示不是别的天使，刚好又是加布列，而圣经里面单单加布列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样的保罗所讲的，若有天上的使者传给你们与我们不同的，他就应当受咒诅，就相当有意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在观念中天上的使者怎么传福音，但结果呢天上的使者来传一个喊原先不一样的福音，不但原先不一样的福音，而且原先福音中间传耶稣上帝儿子，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领受给他们启示的同一位天使长，奇怪啊。所以呢加布列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加布列说上帝没有儿子，那这个加布列此列非同那列，结果产生分裂对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另传一个福音就应当受咒诅，在这一件呢，这一个境界里面，我们应当抓得很紧我们的立场。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完整性、绝对性不能妥协。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第二节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相当不好听的名词，如果现在我们拿来用呢，就好像呢不大好。就是大大纷争辩论，大大纷争辩论。现在我教会两个基督徒为某一件事情大大纷争，你就是魔鬼做工，魔鬼做工。但是这是圣灵启示下来的，谁讲的？谁做的呢？保罗同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呢，大大纷争辩论。那我们现在问他们纷争辩论是什么？不要从现象来定本质。不要因为我们不喜欢纷争，所以呢所有的纷争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纷争辩论是为什么？你们拿来看，请一个人念出来，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第二节，开声大声读，无论谁先翻到先读，不要等。你看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犹太派的人，这个 first century Jewish Christians 这些人他们认为呢，我们做犹太人呢，信耶稣得救，你们这些做外邦的人也信耶稣得救，那么呢，你们有外邦人同我们不一样，我们受过割礼，你没有，所以你信了耶稣基督还要再受割礼吗？犹太派的人说外邦人也要受割礼，保罗说不能。我认为保罗这个人是一个这个自救很强的一个人， intuitive 很强的人，而且他真正的看准了这个福音的绝对性是不需要再加上人为的什么东西的。为这个缘故呢，当他一听见这个话呢，他不是说好好我们再开讨论会小组查经以后再看看怎么样，马上同他们纷争辩论，就一点不客气的。结果呢，纷争辩论就好，你这个保罗半路出家的讲话这么大声，我想你的权威不够，去见彼得。你这个人又不是什么政策神学教育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牧师，也不是什么教区长，讲话这么大声，去找彼得。所以他们把他派到就耶路撒冷去了。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呢，开一个大会。我想那一次的大会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信仰研讨大会，或者第一次的神学会议，或者第一次的副教会座谈会，副教学座谈会，可惜不在那样。研讨的结果是什么呢？不需要割礼。如果外邦人还要再割礼的话，就变成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完全，要需要用别的东西来成全他。而基督是成全者，不是被成全者。基督是成全者，啊，耶稣基督呢，以他已经完整的救恩成全了神的旨意，所以不需要再用别的人为的东西来成全耶稣基督所已经成全的救恩。所以呢，这个不但传的不同就要受咒诅呢，凡是在附加任何什么来妨碍绝对性的，就应当纷争辩论，应当争辩真理的这个完整性，要用争辩，不透血，不沟通。另外一件事情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有一次了，为了怕犹太人就装假，保罗在众人面前就把他责备一番。这保罗责备彼得的胆子很大的，有一点像你责备 Billy Graham。因为彼得那个时候呢，是众所公认的门徒的领袖，他是从最初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人。保罗是谁？所以保罗在众人面前责备，这个有一点像阿里斯多德对这个柏拉图讲了：“我虽然爱老师，但是我爱真理过于爱老师。”有那种气概。虽然你这个彼得是大的不得了，但是我不能因为你地位大了，我就忘记了这真理的本身的价值，所以他就讲出来，斥责他。撤职了以后呢，这个彼得有没有说岂有此理，我是谁，你老大哥你敢骂我，从今天好了把你排挤，不给你参加会议。没有，彼得年老的时候还要称赞保罗呢，说我们的弟兄保罗论给他的启示那么深奥，没有学问的人强解是自取沉沦。所以这彼得虽然有错，这告诉我们圣灵充满的人还会有错的，啊，彼得有错，但当上帝的道这个在他的身中心中产生这辈的功能呢，他结果还是谦卑下来。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原先呢，这个福音的救赎性、独一性、完整性是非常严格的。那保罗还用过一些很重的名词，你听了你会吓了一跳。他说那些是假弟兄、假门、假使徒、假弟兄。哇，如果你把一个传道人骂成假传道人，这个很重了，对不对？假使徒、假弟兄，他们说要割礼，让他们割断了吧。你看重不重？要割礼就割断了，哇，这个很不客气。你们慢慢去看到了，在加拉太书里面，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了维护的纯正的信仰啊，那个味道心切，那个很激烈、很迫切，也是很绝对的那个心情，是正符合于福音本身的绝对性。第四样。福音的永恒性，The eternity of the gospel， 福音的永恒性，福音绝对不是时代的产品，福音是上帝的永恒中间的计划。那么用这一句话来衡量其他的宗教。有哪一个宗教是上帝永恒中间的计划吗？有没有？宗教是不是上帝永恒中间的计划，或者是历史中间的产品？你看到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啊，宗教是人类在历史中间走到某一个阶段，突然觉悟到一些的东西， 所以他就呢，把那个宗教本身里面潜在的永恒性呢，发展出来，变成一套这个影响历史的这个宗教的系统。而宗教呢，是根据那神所赐给人的那一个普遍启示的本能 ，general revelation。昨天提到，耶稣基督呢却不是，耶稣基督是在永恒中间，上帝就计划了。这永恒的计划在历史中间的彰显，叫做道成肉身。那么在这个人宗教里面的人盼望在肉身中间能够找到道，就肉身寻道。所以道成肉身同肉身寻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是永远的旨意在历史中间的彰显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eternal plan of God in the history， 另外一个是在肉身中间历史的过程中间人要盼望达到永恒，所以肉身中间寻道，从那个道成为肉身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福音的永恒的本质，在永远的中间，上帝虽然知道人会犯罪，上帝造了人，在人没有犯罪以前，在世界没有创造以前，神已经预备了救恩，已经预备了福音，所以呢，绝对不是人犯了罪以后糟糕，什么想一个办法来救救他好了，所以呢，犯了罪以后才逼上帝想呢，现在已经弄到这步田地，那怎么办收拾呢？啊，快快生一个耶稣基督出来，来弄一套东西，就已经弄到这样，你就做专门收拾的人好了，不是的。在人没有犯罪以前，没有被造以前，世界没有造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预定了这个救恩，已经成了一个这个计划了。所以呢，这个是从永恒而来的。但是这个永恒的福音呢，却在历史的世纪中间产生重要性，或在历史中间显明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在福音同各样的宗教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宗教是历史的吗 ？Historical 是。救恩有历史的吗？是。但是救恩呢，有历史事迹来把永恒性彰显出来，而其他的宗教呢，并没有这个历史事迹做他们的基础。我做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一个人走人生的道路，走到一个阶段，突然就悟到罪的事实，就悟到道德的价值，就悟到需要脱罪的办法 The way of the bondage of sin，那么就到超然力量与自己的关系，就到敬拜的那一个本能的责任，就到道德同他自己的责任的关系，那么这个觉悟呢就产生宗教感，这宗教感呢就产生一个追求，追求呢有没有达到另外一件事，所追求到的没有达到或者达到的，所得到的一些就把它绝对化，绝对化就变成一个系统，许多人就在这个系统中间投入，宗教就产生了。所以宗教一定有一个历史的开端但他们所信的东西没有历史事迹，他们信了这个上西天啦，他们信了敬拜了得到神的喜悦啦，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历史事迹做基础。而基督教呢，所信的福音呢，有历史事迹做基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一个是一个历史事迹；耶稣基督代替全人类得胜试探，这是一个历史事迹；耶稣基督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历史事迹。耶稣基督为人的缘故埋葬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耶稣基督以后升天了，以后还要再来，这些都是历史事迹 historical events。 那么这些的历史事迹是根据永恒性的，而这些历史事迹也包含了永恒的价值，这些历史事迹在每一个时代中间发挥它的力量。虽然各宗教都有一个历史的开始，但是他们整个信仰的教义没有历史事迹的意义做基础，而基督徒的信仰是以基督的历史上所成全的那事迹做他信仰的基础。在这历史事迹发生里面，耶稣基督在历史事迹里面所发生的所显明的一切呢，有一个超历史的意义 Suprahistorical significance。我们怎么样画永恒，怎么样画历史，怎么样画这个 Alpha Omega， 这很困难。我试试看这样画法，这个是永恒不过永恒又不像这个，这假借的这一点就是 Alpha、这一点也是 Omega， 同一点怎么又可以 Alpha 又可以 Omega， 可以不可以？ 啊，
这一点又是始点又是终点，那么这一点在前在后，这个前后都是借用的名词，因为永恒没有前没有后的，啊，就是一个一，这个一呢就是永远的一，就是神自己。那在这一点里面呢，所成就的一切，那这一点里面所隐藏的叫做历史，啊，历史从这一点开始，也在这一点结束，那个叫做时间。神呢是阿尔法，神是欧米伽，神创造了时间，神创造了空间，然后再把他造的其他的物放在空间时间里面，那么在空间时间的过程呢就变成历史。这里画一个圆圈在这里，这个圆圈的终点就是圆圈的起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足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对吧？这历史的过程有一天要结束，谁产生了历史的开端，谁创造时间，神，谁结束这个时间，谁就审判历史，也是神。所以这历史呢，开端同结束都要在神那里去。那么这一条线的本身呢，同这一点连在一起，因为要对神负责。而这条线本身对我们来看是这样，那一个变成另外一个圆，我不能画了，现在不能画出来了。因为照我们的看法，历史是这样直线，历史不是圆的，历史是圆的，那个叫做这个周而复始，就是希腊的历史观，这是印度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观。中国人把家这个天干同地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壬庚辛壬癸，同这个地支十二个同四个把它调和，轮转变成六十年一周。那希腊人 spiral 就是这个，也是这样，这个一直一直转的。印度也是用六道轮回来描写他们那个时间的一直一直转的。但是圣经里面的历史观是这线的。这线的起初是神，这线的起结束也是神，所以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在这个以外呢就是永恒，这个以外是永恒，我不能画，但如果把这个弄圆起来，就这样可以比较了解了，比较了解这一条线，我又不能解释了，为什么？因为就变成开端同结束应当在一起，所以这是很奥妙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是在永恒中间神所定的，有永远的旨意，这个永远的旨意在历史中间彰显，在历史中间所彰显的这些历史事件却包含有永远的价值同意义，超历史的事迹产生了超历史的意义，历史事迹中间是包含超历史的意义。好，有关于这一点我们看旧约，旧约是预言基督的两次来，The first coming and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就有预言。那么耶稣基督两次来临呢，中间呢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这一段的距离就是教会，这就是 church， 啊，耶稣到世界上来建立了教会，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被提，对不对？所以基督第一次来从第二次来中间，这个就是教会。在旧约的过程中间，旧约的先知们所看见的，他们远处看的，看这两次来的好像一次来，所以常常在他们预言中间呢，把两座山当作一座山来看，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又有望远镜呢，望了两座山排在那里，这个后面一座比较高，前面一座比较矮，你把这个呢，把它在视线的连在一起，好像是这样。但是当历史进到一个地步，你经历了第一次，还没有经历第二次，你在这个山谷的中间，你可以变成向前看一座，向后看还有一座，啊，这样的。旧约中间的先知预言基督来的时候，常常是不清楚，常常两个连在一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里面提到呢，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个婴孩诞生了，那么他的名是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之君，Everlasting Father, Prince of Peace， 那么这样这个呢，第六节提到这个，第七节马上讲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样的把第一次来同第二次来就连在一起了，就又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马上基督来他就正掌权者，基督来他就得国临，得国降临，基督来他马上是荣耀的主，基督来马上就在殿里面这个以耶和华的身份显现。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有那个本质，却还没有达到那一个这个现象，所以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才成全。那这样呢，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就看见后面一座山，耶稣基督 first coming， 前面一座山耶稣的 second coming， 同旧约不一样。那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成全的是在历史上一个事迹 historical event， 但是呢，这个世纪所做的工作呢，是洗净后来的人的罪呢，或者能洗净以前的人的罪？你回答，都有。他现在流的血能够洗以前的人的罪吗？不能吗？啊？因为起初就流血。如果它的本质不是永恒的，它就不能有超历史的意义。啊，再听一次，如果它的本质不是永恒的，它不能有超历史的意义。所以这个是它和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所有宗教在历史上产生的，而它是从永恒里面到历史中间来的，所以它有超历史的意义。那这样呢，圣经有提到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前幼之人的罪，有，只有一次，就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现在请一位开起来读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同十五节。十四同十五，无论哪一位，不要等，大声一点。
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受死除了前约之人所犯的罪过，有没有？所以他的死呢，也变成了救赎了前约之人所犯的罪过。讲这个时呢，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件事迹，这个时呢变成有个超历史的意义。所谓超历史的意义，不在历史把它淘汰掉，或在历史中间结束了他在历史的这个工作时间以后呢就停止，在以后呢有功用，在以前也有功用。这样呢，在旧约里面的人呢，他们靠基督得救的人是仰望将来的基督，而我们靠基督得救是回顾已故已来过的基督。我们的信是 look backward。他们的心是 look forward， 他们向前前望，我们向后顾，顾那位曾经为我们死过的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是福音的永恒性。福音的永恒性是在说，人是在永远，如果没有在基督里就没有盼望，所以呢，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第五样，福音的普世性 universality ofThe gospel， 普世性不是普救论，我们要分开清楚。福音的普世性，或者说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福音。这福音是为这个整个世界万方万族万民万国的人预备的。而且福音的传遍地基，末后的日子才来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四节。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福音的普世性。也要你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那个命令，对传福音的命令，从起初差派七十个门徒到以色列中间去的那个这个观念完全不一样了。在差遣七十个门徒去的时候，就他你们要进到以色列人家里面去，对不对？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福音一成全了以后，马上做什么呢？你们要等候圣灵能力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啊！得尊能力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再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普世性马上就显明出来了。以后呢，他们等候了四年，就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把福音的普世性很具体的表达出来呢？就是呢，突破了语言统民族的限制。所以呢，在五旬节降下说方言的时候，那一次呢，说方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真正的意义不在夸耀我讲方言你会不会讲，真正的意义来告诉我们的福音是超过民族限制的，福音的普世性。所以无论从阿拉伯来的，从加布多加来的，从埃及来的，从这个大树来的，从富利加来的，从各地方来的人，这些人都听见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向他们传道，福音不能再捆绑，福音的普世性就显明出来。这五个性质是很大很大的性质。 属性是最重要的，应该放在第一或者第一轮。有二三四五是比较次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救赎性是性质中的性质，啊，这是在这个性质里面以其他宗教比较的另外的性质。接下去有两个性质，第六个性质，福音的征战性。福音的工作不是一种这个宣扬的运动而已，福音的工作乃是一种征战性的运动。因为所做的工作不是教教人听听一些故事，乃是要人把撒旦的手中争取过来，使他们归向上帝，离开黑暗归向光明，离开撒旦的权势归向上帝爱子的国度里面，离开偶像归向假神。所以这些人呢，在没有领受福音大能变化以前呢，他们是在邪灵恶魔控制之下，他们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行动，这福音的性质。一个人如果对福音有这样的了解，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不能再靠人间的智慧聪明，他要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每一个福音的使者，每一个真正有正统福音神学训练的人，应当把传福音的工作当作一种你灵性的征战，你应当多多靠着主，依靠属灵的力量来做属灵的工作，因为这是征战性。参考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参考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第四节同第五节。我们把这一节拿出来念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请一位念，不要等候。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能力不是输学去的，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计谋、各样自高自大、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自高自大都攻破了，然后把人的心里夺回，使他们归向基督。我想这节圣经应当成为传福音策略者的座右铭。我们查出这个时代中间撒旦怎样建造营垒，撒旦用什么计谋，什么东西是使人自高自大，什么东西拦阻认识上帝的事情，然后把那些东西一一攻破，把人的心意夺回，不是把他的身体带到礼拜堂，礼拜堂多一个会友就是，把他的心意夺回，使他们完全归向基督，是不是？所以这也是征战。谈到征战呢，这个就要需要那个兵器，需要这个训练兵同这个征战的战术。传道人读一点《孙子兵法》也不错。许多时候呢，我们征战中间失败，因为不知己不知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许多时候我们征战失败，因为我们呢没有策略，没有策略。许多时候我们征战，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用的计谋是什么，我们许多时候轻敌。许多时候我们征战没有战士的斗志，所以我们失败。中国这个古人呢，对这个征战有一些的话是很好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这是很重要的，斗志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看见了传福音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平衡，就是什么？我们对福音的知识，对这个接受福音的人的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增加，但我们的斗志越来越薄弱，你懂吗？在初期传福音的人，他们那个斗志，那为福音征战的那个斗志是强得不得了的。神是以火为奴仆，以风为使者，我很欣赏这两句话，以火为奴仆，以风为使者，这都是圣灵的记号。圣灵充满一个人，一个人为主工作呢，他不是叫清淡描写随随便便，乃是像风像火一样的被神使用。一个侍奉主的人传福音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侍奉有没有火的印记，有没有圣灵的引导，福音的征战性。有一些人认为不可以研究策略啊，不必讲什么计谋，不必提到什么方法，就是多祷告就算了。我们不否认祷告是很重要，但是主也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称为智慧的灵、谋略的灵，谋略的灵很重要。有没有圣灵的引导？福音的征战性。
有一些人认为不可以研究策略啊，不必讲什么计谋，不必提到什么方法，就是多祷告就算了。我们不否认祷告是很重要，但是主也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称为智慧的灵、谋略的灵，谋略的灵很重要。耶稣基督说，你们打仗有哪一个人不先看看仇敌有多少的军力？如果你能打胜不能打胜，你应当先衡量，对不对呢？或者谈火，或者征战，你们盖罗有哪一个人不先这个筹算的啊？所以呢，盖楼先预算，当打仗的先量力，这些都是圣经的话语。有许多人树林到连基本的那些原则都忘记了。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些牧师开会的时候，他们弄乱了，因为很多神力运动，那些神力运动就是不可以去找医生，找医生就是没有信心，不爱主什么。那些牧师传道就问我说：“唐先生，照你看法呢？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找医生呢？”牧师传道问的。我说我们来看圣经啊，这个最好的圣经的答案。耶稣说有病的人用得做医生，没有病的用不着，谁去找医生？耶稣可以吗？这个很简单的一条定律，是不是？他们恍然大悟，嘿，几十年都读过这一篇圣经，圣经里面提到这一类很多平很普通的话语里面已经包含一些就普通的常识，我们树林到连普通常识都丢掉了。策略很要紧，现在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机关失败的没有策略。所以呢就做的失败了。接最后一样，福音的分化性 The dividing nature of the gospel， 福音的本身有一个很这个非常这个锐利的分化性。就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一定有两种反应，信的或者不信的，接受的不接受的。所以我们不要判断我们做一个呢到处受欢迎，每一次讲到每一次传福音一定有果效的，那是不可能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有人要接受，有人没有接受。保罗在最灰心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力量，那个力量是什么？你不要闭口，只管讲，因为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表示什么呢？他们以后一定会信，所以已经预定了一些人得救，你还不传福音吗？那些以为预定论叫人懒惰传福音的，是因为他用堕落了的理性去衡量圣经，你懂不懂？所以每次想坏的，就思想已经败坏，败坏的人只能想败坏的事，所以懒惰是败坏的。神是用这个他已经预定人领受福音来做力量，来支持，来鼓励保罗勇敢传福音。这个思想和我们普通的思想完全相反，对不对？你讲对不对？既然预定了，我们不必传了吗？有没有常常这样想？好在预定，不然你传来传去没有人信，对不对？还要这样想嘛，从这里去想积极，怎么想？我们一直讲消极的，去证明我们理性是堕落了。所以圣经很多看法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就因为神预定，神知道有人要信主，神已经预定他们会信主，还要给他们信心，所以你只要传。那你不能把他们的信同你的传分开，既然预定他们一定会信嘛，因为叫他信的同叫你传同一位上帝，你不能反抗。这是一个 procedure， 整个是一个系统。那福音一传开就产生分化性了。这个分化性就像保罗说，我做生的香气，对这种人给他活，对那种人叫他死，对不对？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请念出来，快点，不要懒惰，大家等别人，每一个自己都是别人的别人。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翻到了，大声念。当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很清楚就把人分成两边了，啊，就分成两边了。那两个强盗就预表我们，都在罪恶中间生活，都是因罪而被定罪的人，都是应该死的人，都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人。基督就在罪犯中间为罪人代求，在罪犯中间担当罪犯的这个罪的审判，就这样了。后来有人得救，有人没有得救。所以十字架在最先的时候就是分发性的，照样了。今天福音也是分发性的。这分发性的福音传到哪里，一定使人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有一个人他用测字的办法解经，我是不赞成，不过有一点趣味提出来就好了。 他的来信耶稣，那个来就是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就伟大的一个人子，他担当众人的罪，有人得救有人没有得救，来吧。好了，那么这个是福音的哈本质中的本质，这个是福音在本质中间与其他宗教相差的或者分别的本质，这个是在福音在传扬或者在这个整个福音的果效中间的本质。那么这样呢， redemptive nature 就是 most basic 最重要的，有独一性、完整性、永恒性、普世性，是福音和其他的宗教分别的地方。那福音的征战性和风发性，我们在传以前要认识的一件事情，我们以征战的灵来传福音，我们一定要到，一定会达到就分化性的这个结果。那么现在我要另外提到七个性质，这七个性质就是当把福音传开的时候呢，一定有另外七个性质产生出来。那七个性质是什么呢？第一个性质呢是福音的反合性，那这个名词呢也许你不大赞同这样翻译，不过呢我也不大赞同别的翻译，所以我还是这样翻译。这个反合性是 paradox， paradox 在这些词典里面所有的翻译我都不同意，所以我自己发明反合性。 paradox 被翻译成这个矛盾性，被翻译成是非而是性，被翻译成这个吊诡性，还有被翻译成这个什么反逆性，是非而是性，不是似是而非，是非而是，那么这个我都不同，就没有把那意思表达得清楚。吊诡人家为吊死鬼，反逆性反了就逆过来了，我给他翻译反合性，好像相反却是调和啊，在反面在相反的现象中有一个调和的符合，那是 paradox。 举一个例子，这个黑板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通告，你把它反过来，后面说，后面另外写说，这一个黑板的后面讲的是一件不重要的通告，那么这里讲那边很重要，那么那边讲这个不重要，在这里并没有说谎说那个不对，那个也没有说这个不对，那这个比喻不大好，我再做一个比喻，你出来好了，你拿了 PhD 是吗？学问不错了，江弟兄很谦卑，江弟兄是很谦卑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说了，江弟兄很谦卑的人，对不对？不对，你看这个人呢，故意同我捣蛋。我说他很谦卑，他说不对；我说对的，他说不对。所以他呢是反对我嘛？我们两个人反对，怎么会为主工作呢？圣经说两个人要同心，要先同心吗？为什么你反对？但是我告诉你，他就用反对我来赞成我，你明白？因为如果他真是谦卑的，他一定不承认他谦卑，你听懂吗？你还听不懂，那你比他谦卑。我说江弟兄是很谦卑的人，他说不对，他这个不对呢证明我讲的对，你明白吗？因为我说他谦卑，他说他不谦卑，因为他说他不谦卑才证明他是谦卑，所以他是以反来，你故意那样讲来证明你谦卑，对不 对？
对
也不对，所以他再反，他越反就越对，所以这个又反又合，越反越合就是反合性，就是这样。那福音的反合性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传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福音本质中间的七大性质，现在传出去的时候，为什么福音是反合性的呢？因为福音的正是人最大的需要，也是人从来不感到的需要，有这个反合性。所以如果你预备了，你了解了这些性质，你去传的时候你不会太失望。很多青年人做传道了，父母亲都是听见传道的时候，千千万万人沉沦，等候你去传福音，主啊，千千万万人，等到他眼睛眼泪擦完了，祷告完了，一个都没有。多少的人等你去传福音，你去了，你以为很多人开欢迎会等我去传福音，你做什么来？我们不要你，文化侵略者，帝国主义的走去，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反合性的。保罗呢，在这个小亚细亚睡觉的时候呢，他呢就做梦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过来帮助我们，过来帮助我们，他到马其顿去要去帮助他们，他们说金钱佬，你明白吗？
福音是人最深最重要的需要，但是又是人从来不感到需要的需要。所以呢，需要同感到需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这一件事情的相对里呢，我们看见福音的反合性是很清楚的。人真是需要福音，但是人又不感到自己需要福音。正像有一种病叫做恐水病，最需要喝水，但是看见水就怕，就那样的情形。今天人就是这样。有的人说呢，为什么基督徒常常去捉弄人，给人麻烦，人家好好的生活，人家好好的，这平平安安驾汽车，这个洋房香车美人醇酒什么都好，还要到了你是罪人，弄到他发现他是罪人。 The bother someone、the trouble makers、基督徒为什么这样无耻，为什么这样无聊，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人家好好的给他弄得不好，你不必传的，他好好的就这样平平安安，后来死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去，你就给他讲了天堂地狱，弄到变成不能平安去。那到底我们是不是 trouble makers，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告诉你，就从这个性质来，福音的这个反合性、人人需要福音的，人人不感到他需要福音，他们已经用别样的生活方式来遮盖他内心深处矛盾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在传的时候你要注意，福音本身呢也有另外一个反合性，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呢，看起来是最愚笨，其实彰显隐藏着最大的智慧。所以意志交合的反合性，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最软弱，因为他呢没有辩护，没有这个还口，也没有说威胁的话，把自己默然无声，如同羊被拉到宰杀之地，这是弱的。但是十字架却彰显最大的全能。所以保罗说呢，上帝的意桌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在十字架上好像完全失败，但是在十字架上那一位不是说失败了，他说什么成了，这是 paradox，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the cross of the gospel， 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反合性。我们传这个福音先要预备心理啊，你真正认识我这个传福音是传一个令人讨厌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令人讨厌的东西里面有令人可爱的永远最深可爱的价值在里面。所以这个传的时候呢，怎么样把它表达，怎么样带出来，在我传的这位弱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里面有一个拯救世人最大的权利，在我所传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手无寸铁没有智慧的这位好像义作的主里面有最高的智慧，而我传的时候呢，人最需要，但是他们不感到需要，我还要传，这样呢就变成一个 paradoxical， 就 preparation psychologically，你传的时候有这个意味很重要。有很多传道人以为很容易被人欢迎，一给人家呢这个不接受，马上主啊要死了，我要回到你面前来了，我现在感到做双苦，甚至叫太重了，因为没有这个意味，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人不遇到困难，没有一种福音的工作没有拦阻，传福音遇到困难是正常的。大家说你传福音到现在有没有太多困难？还没有，不正常。如果遇到困难是正常，我不是说凡事遇到困难都正常，我是传福音遇到困难是正常的，而不是说每一个困难都在正常的范围里面，有一些困难是你自己找出来的，有些困难是为主而领受的，但你要预备这个方面，在传的事情上。第二样，传福音的第二个性质呢是主动性 active nature。当一个教会忽略了或者失去了这个主动性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精神的时候，这福音工作一定做不好。我们不要单单说我认识福音神学，我理论上已经明白这一套，如果没有一个主动性爱传福音的推动力的话，你不能把福音传好，这个很重要。有的教会呢，一天一年到头就是为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祷告，支持钱，支持这个时间，用精神时间恩赐才干青年人出去做工啊，这种去的精神，这个积极的精神，这种这个主动性，就使这个教会活起来。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很难享受基督的同在，因为耶稣基督把同在的应许讲最清楚的时候，是同传福音的那个大使命连在一起。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照我吩咐的，照我教训你们吩咐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不传福音，你不吩咐人行主的教训，主怎么同在？你会享受到
是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就要主同在。主是与去的人同在，不是与那些留的人同在。你去传福音，主就同在，就显明的清楚。主动性，这主动性是从神差遣基督的那个主动性发挥过来，不是人去，乃是主来。主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这个主动性的就成为福音的推动。所以耶稣基督说呢，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我差遣你们去，这个主动性的差很要紧。教会过去很多方式是你们来听福音，来听福音。啊，圣经的原则是去传福音，不是来听福音。去传福音，我没有说请人到礼拜堂来听福音不对，不过你这个去的精神要比他来的精神要重，你才能得到那新的人到主的面前。如果没有，没有，只有等他自己来。我告诉你，等他来的时候，方舟的门已经关了。方舟的门关以前呢，是去把人带进来，而不是等关了以后等他来，那已经太迟了。第三样，传的时候呢，有一个灵活性 flexibility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灵活性。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时间、传福音的地点、传福音的工具都应当是灵活的，不应当死板。传同真理的本身有不同的性质，真理的本身是不透削，是 static， 真理的本身是不改变的，但是传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希腊人听福音的时候是听那些穿犹太人衣服的人讲道，罗马人听福音的时候可能是听那些穿希腊人衣服的人讲的，非洲人听福音的时候可能是穿那些穿听那些穿罗马人的衣服服装的人讲的、啊、而英国人听福音的时候听那些穿意大利炮的人讲的，东南亚的人听福音的时候穿听那些带领带的人讲的，中国人听福音的听那些外国人带着领带西装来讲的，而可能以后呢还有别的人听福音是听那些穿中山装的人讲道。所以无论你穿什么衣服，你用什么方式，那是次要的事情，这是次要的，可以变通的，方法可以变通，服装可以变通，时间可以变通，讲话可以变通，口气可以变通，但是呢福音的本质不变通，福音的本质一定要忠心于圣经的信息。就每次开布道会都是晚上，以后来一个教会开一个布道会，晚上两点到三点，好不好？可能那些餐馆的人就那个时间可能比较空，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是不是人家说不可以，让他说不可以，他们是死古板、啊、我们就来一个创造性、啊、布道时候不要礼拜天，布道时候拜六拜五什么都可以的，哪一个时间比较适合，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想办法用各样的办法把福音传开，用各样的办法。
讲到说传福音的时候会提到说不要用人的智慧人的办法，像这种 argument 你觉得怎么样？
那么不用人的办法的就是神的办法吗？很多思想你把它这个反论去想，你就发现了那个是口号，苏灵的口号。有一个人他这样说，你们不要读人的书，单单读圣经，圣经是神的书。所以他读圣经，哇，发现很多亮光，又亮又光，哇，他发觉很多亮光，别的书他都不看，单单读圣经。后来他想，这么多亮光没有写下来，可惜是不是？所以他就写书叫人看啊，你听懂吗？不要看人的书，只看神的书，得到亮光就写书叫人看。所以结果呢，别人的书都是人的书，他的书是神的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对这个好像很属灵而不大属灵的哈，有一点敬而远之。真的，有一个人呢，平常都弹琴，礼拜天里面。那一天叫他弹，他说今天圣灵没有引到，为什么？因为平常乱弹。那一天他钢琴老师来做礼拜，他不敢弹给他听，说今天圣灵没有引到。鬼啊，什么圣灵没有引到？有时候你说人的办法不人的办法，如果我好好的办法能够被主用，我要用，无论什么办法。我的讲道以后常常有解答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从前我发现常常讲的同听的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他讲他要讲的，我要听我要听的，我要听的他不讲，他讲的我不要听。所以结果呢，我就说好，解答问题
就用一个新的方式，在印尼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礼拜堂，大概比这个礼拜堂再小一点点，大概会做150人呢。但是从来不坐满，只有1-2十个人聚会，所以只有4-5个人聚会。有一天我去那边布道，我说呢，明天开始每一个人就带你们反对基督教的朋友来，反对牧师，反对教会，反对什么，尽量反对，来把他带来，一个人带一个反对的问题来。我第二天坐满了，一个人来一张，一个人来一张，哇，在这个前面就收了100多张。我就不管了，我先讲道，你要听单，我听前，你先听讲道，我还没看你的，你先听我的。我就把耶稣福音传上，传完了以后才解答问题。他们要等的要命，就先听，听了以后才来解答。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坐满，你从来没有这个办法。然后我就开始大了，又幽默讽刺，这个慢慢大，弄到他一面大笑一面笑自己，他不知道。那个传道人对我说，这个礼拜堂建了好几年，今天第一次坐满，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礼福音，没有到过礼拜堂来。他说这个方法是新的，他们听了以后是不是信主不一定。你不要想人听到一次就会信主，如果你在 Billy Graham 在什么布道会里面看见有一个人听一次道就信主，要知道还没有听那一次道以前，很多人为他祷告，已经有多少流泪撒种的人，这个不过是看见他收割。所以流泪的人、撒种的人不要自卑，收割的人不要骄傲，对不对？用各样的办法，用各样的办法传福音，地点也可以变，服装也可以变。我今天穿西装又冷一点，不然不被穿。也是约翰卫斯理同就 Whitfield 从英国回来，从美国回去，到了英国的时候呢，哇，那些牧师传道都 boycott 他，不给他上台，结果没有人要请他讲的，怎么办呢？他说好，如果全英国没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讲到，至少我在我父亲的坟墓上可以讲到，因为那块地皮是我们家买的。所以他就在他爸爸的坟墓上面讲到，讲到的结果怎么样？许多人就报到坟墓来，坟墓的人数比礼拜堂更多。所以神会把坟墓变成死人复活之地，也可以把礼拜堂化成坟墓。你要相信神是奇妙的做工，神是很奇妙做工的神。George Whitfield 对写信给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说呢，你要快快出来做露天布道的工作。约翰卫斯理论的作为一个圣公会暗地的牧师呢，穿牧师袍跑到路边去讲道，有一点不大神圣，这从良心过不去。后来他说你来看吧，他去看 George Whitfield 讲道，第一天200人，第二天1000人，第三天3000人，第四天差不多10000人，第五天20000人。早上5点起来讲道，那些煤矿工人没有上工以前就讲，他讲到的声音大得不得，那个时候没有 microphone， 我每次看见这样小的地方用 microphone 就感觉到对不起主，真的实在是不应该，对不对？这样这70个长老就要用 microphone 大喊大叫，有一本书提到George Whitfield 的听众最多的时候是8万人，这个统计的数字呢，我们很爱看也很怕看，老实说。不过呢，至少有2-3万人，如果有8万人，我可能会相信。你想想看，那是2000多年前的，没有 microphone， 没有 amplifier， 没有这个 speakers， 他是 speaker。有一个英国的记者呢，后来他在报纸里面说什么？他说呢 ，Mr. Whitfield 讲到的时候，我在1英里以外呢，已经听见他的声浪，嗡嗡嗡嗡嗡嗡。所以你想象了，那个第一排的不心脏病才奇怪。一个人讲的话，我想一定比这个Paul 使徒的声音更大，比我们现在的使徒保罗声音更大。哇，他一讲几万人最后一排都听见，第一排怎么会听得进？我奇怪了，没有死在那边的才奇怪，一定很多阿拿尼亚撒菲拉在前面才对嘛，是不是？所以方式可以变，地点可以变，工具可以变，可以变，尽量用各样的办法。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哪一个人有恩赐就用卡通来传福音的，卡通，用戏剧来传福音的，用电影、用幻灯片来传福音的，尽量去发挥你的恩赐，发挥发展，发掘，先发掘，后发现，以后再发挥，发展，先发展后发挥，不要单单想发财，发掘、发现、发展、发挥，大家说，发掘、发现、发展、发挥，你的恩赐，你神给你的那个本钱。人有愿做的心，神必应纳，不是照他所无的，照他所有的去做。做，我这个17岁半的时候，有一天听一个牧师讲道，他那篇道理我都忘记了，有一两句话突然间讲出很大声，我莫名其妙，我吓了一跳，吓到现在。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做？起来做，你做了神就给你力量就能做，我就做，做到现在还没有做完。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自卑感了，不要说我不能了什么，谁告诉你你不能？时间快到了，已经过了，已经过了。OK， 我把几个重点提出来，我就不解释了。第四样，福音的个别性，传福音的时候的个别性 ，individuality， 个别性。不要忘记啊，传福音，无论你文字工作也好，无论你是这个监狱布道、文字布道、音乐布道、群众布道、这个学校布道，一定要达到个别与基督发生关系的那个目的。所以呢，个人布道呢是一切布道的基础。大家说，个人布道是一切布道的基础。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至少有七个是一个一个叫出来的，是个别接触的。这七个很清楚的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谁啊？啊，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腓力、拿但耶，还有马太，是一个一个叫，不能证明其他的五个不是用个别的方式。所以个人布道很要紧。如果有一个人只做群众布道的工作而不注重个人布道的工作，这个人不能做好的传道人。无论你怎么大布道间呢，还有个人关怀，还有个别传福音的这个热心，这个很要紧。我们的主是用个别的方式来做他整个布道工作的基础的。第五样，吸引性 ，attractivity， 吸引性。我们传福音要有个吸引的力量，像磁铁可以吸引那些铁粉一样的。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呢是很古板，所以结果的人家呢听了就打瞌睡。他说感谢主，礼拜堂是给我可以安息的地方。有一个老人家呢，他说堂弟兄，我们老人家不喜欢你讲道。我说哈，他说我们呢给耳孙吵得要死，礼拜天去安静睡觉，再给你吵醒，你来就是专门吵我们。这个人很幽默。第六样，啊，这个慢慢提啊，什么东西会吸引？用怎么样办法吸引人？啊，父所吸引的到我面前来，神也有他的吸引力。他怎样吸引是合理的，怎样吸引是好的？有一些用错误的、虚假的教义来吸引人。有一些用一些错误的方式来吸引人，凡是到这里来的，你有信的病都会好。圣经没有这一句话，圣经没有这一句话。那种吸引的方式是错的，用真理的吸引啊，怎么样把上帝的灵活的、活泼的道讲出来？吸引那是最稳的。积极性，福音的积极性，传一个积极的福音，不要传这个消极的福音。给人在福音里面发现，福音给他的积极力量，在他们生活的动力里面，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最后一样，传的时候要注意到。传的一个必然的果效，福音的再生性 reproductivity， 创造植物的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说，让树上结果子，果子包什么？包着什么？包着喝，意思就是说隐藏生命的生命。所以你如果拯救了一个人，传福音给一个人，那一个人得着主的救恩，他里面就有一个生生不息的种子在他里面，他能够再去传。不要让你的会友或者让那些接受福音的人等到已经成熟了才传福音，让他们领受福音马上就叫变得与他们同享福音的好处。一个刚刚得救信主的人结的果子的速度常常会比那些老基督徒更快，为什么？因为再生性马上应用。我盼望我们的福音神学在这几堂里面谈的不是单单理论，而且是一个能够实际用出来，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个历史影响我们时代同我们的四周的这个知识。我们低头祷告，请杨圣师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不能感谢你，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当你呼召我们做你福音使者的时候，你没有让我们在你面前做推迟的工作。主啊，求你就在今天把这么好的一篇的奖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的见证，也成为我们彰显福音大能人的表彰。主啊，求主你使用，求主你祝福，求主你也分配，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享受，而是能够使用，不但只是领受，而能够分享。求主你祝福唐弟兄，让他不但在你面前能够做源源不绝的分享的人，也能够继续的看见福音的果子能够继续的生长下去。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阿门。